欢迎来到2020年大西洋中部的特会。我们想表示歉意，因为技术原因没办法直接直播在 YouTube 上今天早上，但是我们现在录下来，这个城市弟兄的交通能够把所有的把这个网络连接发给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非常感谢神，宝贝主，在这样的情形困境之中，能够提供我们一个方法，能够借这样的平台聚集。在过去的两天里，圣徒参加的时间已经非常的令人鼓舞。没有需要去的细节，但是我们可以已经超过了三倍的通常的参加的特会的人数。有一点我觉得想要提的是，陈世弟兄也提到过，昨天也提到过，虽然我们非常的感谢主，我们还在这里往前，在教会生活往前，特别是借着技术的一些技术的平台，它总是有两面性。我们也需要意识到，在机器那一面，我们当然是说，虽然身体受限制，是受喜乐，看见这么多弟兄姊妹面孔，这么多名字出现在这个平台的听众里，我不知道你怎么感觉，对我来说是非常的温暖。主提醒我们每一个新的面孔，我需要为他们祷告。这些新的面孔、新的出席的人是非常美好的，有机的与他们相调。另外一面来说，我们也需要非常的担心仇敌也在那里观看。就每一步往前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小心，不要滥用，不要想当然把这个的新的技术来做特会。我们已经注意到很多兴奋，很多的激动，很多的感觉，但我们也需要把这话所说的话在我们的心里。虽然我们的聚会是在网上的，但实际上我们也在调和的灵里。圣徒们，我们也需要清明，我们也在这样的一个聚集中，甚至聚会结束后，在往前的路上，我们都需要意识到清明的心思在主面前，把它作为我们的平安，小心如何应用这样的一些技术。那说完这些，我们非常感恩能够用另外一个部分，让我们陈世弟兄邀请他来跟我们继续，而且终结这个三部分的特会。我们现在欢迎陈世弟兄再次来向我们说话。赞美主，弟兄姊妹，我谢谢主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能够有一些交通，在这样的特别的时期挑战的时候，接着技术，我也阿们刚刚 David 弟兄所说的关于一些提醒的话，我会说甚至有点警告的话，不能够有点过了分的去分享这个技术上的一些反应，或者说激动或者兴奋，然后就成了一种灵上的放松。所以让我们不要过于轻视这件事，或者是感觉到 漠不关心的这样做，我们需要警醒，仇敌也是在观察，就在拐角处观望。借着这些设备，我们是为了不是成为仇敌，表面上好的被他们成为破坏的方法，成为一种担忧。我们希望这里的这些交通、说话或者说是网络在线的直播，这种交流式的直播式的交流，不想成为一种不属灵的，或者什么东西非常轻率的，或者是什么成为一种造成问题的，我们希望那总是有平安在身体里面，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灵心里做仲裁，在我们每个人里面应该如何行事为人，应该如何做，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另外一点我也想说的是，在这个第三个部分开始之前，也就是说，因为一些技术上的一些问题，我没办法现场直播出更多的圣徒，但是谢谢主，我们所还有的有一小组的弟兄们，在大西洋中部的弟兄们，四个弟兄在与我在一起，在我的心思里，我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太大的聚会，然后从这些统计的数字看到，然后也是我想说的是，这些家里的交流，这不是个大信息，这更是说像一些交通，有些交流非常的亲密的，有些自由的，我想说的话在一种相互的，所以当我今天说的时候，也是有一种像这些弟兄想讲话也不是说完全是向你们所有的人说，当最后你们会看见这个交通，看到这样的视频，所以我们都在学习，我们都在经过上面两个信息，我与主交通，我非常的有平安，在我的内心里面，让我所交通的那些话，主所赐给我们的，我得到了一些蛮好的反馈，关于这些话，是及时的，是安慰的，是鼓励人的，这些话有些方向，我谢谢主，这是不是给人的荣耀，而是神的荣耀，在我们的心里，真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不只是为了在技术上、科技上有些尝试一些新的直视的方法，我们没有想要做这种方法。我们也不是想把这个信息带到全世界各地，我没有这个计划，没有这样的想法。我们只想提醒弟兄姊妹，这个交通主要是为了在大西洋中部的大西洋东岸中部的弗吉尼亚周围的弟兄的召会的弟兄姊妹的交通，当然因为这个我们所在的这些疫情的情形，让我们小心，让我们采取一些考虑关于圣徒的健康的，就把这个大的特会取消了，现场的特会取消了，然后作为这样的替代，我们来做了这样的一个云端的聚集。我想让圣徒们知道， 在祷告中，在警醒之中，永远总是要提醒的。现在一个实际的情形里，现在今天这是第三段交通，弟兄们、弟兄姊妹们，我有很多祷告，在主的同在里有一些挣扎，想要知道神那灵想要说什么。我并不想宣告，甚至一刻都没有。我知道主的心思是什么，我没有我说有那么清楚。我所能做的只是在感觉中，借着里面的平安，借着主的膏油涂抹，对于那个有所忠信，来有的负担有所交通。今天早上我也想向你们说到有一些更大的图画。自从这个疫情爆发以来，再从亚洲，当然后来到了欧洲，是现在在美国，不由自主，我们都确实的甚至都会有这样的疑问，那这是究竟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个会发生呢？为什么在这个时间发生呢？这都意味着什么呢？这样的一种自发的问题，为什么新冠病毒，为什么这个国家的人会得这个病，或者说这样的损失伤害，这个危机是远远超过911事件的。911那个时候双子楼被击的时候，被摧毁的时候，当时五角大楼被袭击的时候，那个时间我们还记得。我们活过那个段时间，我会说很多弟兄姊妹，你可能还在大学读书，那是一种是转变的时代性转变的。对于美国来说，如果不是对世界来说的话，世界就是不再完全与前一样了。然而那是一个突然发生的事情，那个世贸大楼的倒塌，你记得所有那些照片，做那些录像录影，我们都如此的震惊，我们都不知道如何去考量，如何去理解。我都记得，我知道后来我个人在那个震惊那个波浪潮过了以后，我们自发里面马上就想到那种反思，就是我自己当时还记得正确的话，在其他事情之中，其中有一件事，就是好像应该怎么说呢？是悔改，在对于基督徒和那些美国人民，在我们自己的情形，在我们当时的情况里转向神。我记得当时很多很多所谓的纪念会或者安息会，或者是布什总统所参加的，他都就讲到了一些 DC 的一些葬礼上，都讲到神的名都被触动，整个国家都要转向这个神，而且寻求神的帮助加强，来 度过共度这段非常苦难的时光，甚至在地上，从我们的当时圣经为美国的就有了自己的从尔湾召会一直30天开到纽约的30天的发送圣经，还有一些福音单张，这个发给很多人。那当到了纽约的那个灾难那个绝要现场，当然面试了很多老百姓，他们就是有一种共同的感觉，我们需要帮助，我们需要来到神的手臂来拯救我们，拯救这个国家。我们需要悔改认罪转向神，那是当时的一种情绪，非常这个普遍的感觉感受，是过去了，那些过感觉也过去了，也慢慢的消散了，我们都忘记了，那是很几千人就那一瞬间失去了。现在你想想看，好像已经是遥远的记忆了。那些人民又回到了原来的正常的生活中。我想说的意思不是说我们的日常生活或者说人口会正常的恢复，我想讲的是这个世界的生活、罪的生活，这些事情属世界的事情，那些属世界情欲的事情，那些邪恶的事情，黑暗的事情，所有这些都回来了，又冲回来了，甚至还变得更加糟糕。我想说这个国家今天在道德上，我说的是美国道德上，其他的各个方面都是往下走，下滑坡了，甚至更加糟糕了。这种情形，这些邪恶的反神的情绪念头等等等等，道德上属灵上是肯定的，甚至人性上越来越糟糕了。是的，真的是越来越糟糕了。我想这样说的意思是说，弟兄姊妹们，不是说往回看，而是往前看，或者看到当下的情形，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我们是在另外一个更加困难挑战的情形，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甚至在世界的历史上，不是说病毒，或者说这个流行病，没有以前没有发生过，以前是发过的，那是经常提到的这个特别的情形。这个在某种方式上是以前所未有的。我们应该在哪了？我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呢？那究竟这是在做什么呢？我想说的是，圣徒们，我们有神的话，我们有圣经与我们同在，那是神赐给我们的作为一种礼物。这个话在彼得书里面讲到是一种预言的话。我当然在这里不是说讨论关于预言，不是说关于各种各样的事情或者启示，我不是想讲这些， 今天早上我没有对这个不感兴趣，所谓的伸言者或者预言的一些分解话，我想讲的是彼得的后书，彼得后书的第一章是伸言者更确定的话，你们要留意这话，就好像照在暗处的灯，直到天发亮。然后又说到彼得，又说这个话，还是让我把那个找的这句话给你读一读。彼得后书第一章十九节，我们并有伸言者更确定的话，你们留意这话，若同留意照在暗处的灯，直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中出现，你们就做得好了。然后呢，彼得继续说，第一要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都不是人自己的见，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发自人的意思，乃是人被圣灵推动从神说出来的。这里讲到确定的是说，这是在说在圣经里的话，我们有神的话在我们的手里，今天比以前更加的强。我想跟你们说的话就是，这是这些日子我们要留意，来留意这话，留意这个比圣经者更加确定的话，就好像一个灯，当你在黑暗中，你会去寻找一个灯，你会去寻找一个光亮的来源头，为了方向，就像往哪里走，我们在哪里，去来引导我们的脚中。主的话就是说，它是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今天没有神的话，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该往哪里去，不知道我们该在哪里，也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我们不知道整个情形，世界情形往哪里去，我们也不知道在发生什么。但是这个世界是这样，如果我们信徒，特别是爱神的人，我们在神主恢复里的人，我们都不知道这些事，那会真对我们来讲是一种羞耻。今天的时代是一个黑暗的时代，黑暗的时期，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这些人都在住，在活，在活动，就是在黑暗里面。我们有这样一个伸言者更确定的话，我们有这样的神的话，就像一个灯在我们里面发光。这个神的话是神的怜悯吗？神的恩典吗？给我们这样的话，他的话在发亮，在我们里面。这个灯，亲爱的弟兄姊妹，发亮的灯，能把它属灵的之光，在黑暗中，更比给你的知识道理还要。书面本质的道理，给你一些某种理解，某种道理上的了解，关于它的内容，它是为了给我们引领，这话是为了引导我们进入到一个更亮的时期。这个话是我们的方向盘，是我们的GPS， 是我们的导航仪，能够引导我们直到天发亮。那是什么呢？那就是主的显现，他引导我们进入到天发亮，经过黑暗的夜晚。我们怎么能经过夜晚呢？我想告诉你，我们需要从神的话开始，直到主的话 再来，就是主的发亮，主的出现，发亮天就主公义的日头，他的光要照耀出来，他就是那个公义的日头，在他要来的时候，这讲的是注视，我们需要这个话，就像那个光来照亮我们的脚前，是同样的，就是照会。今天在这样的黑暗黑暗的地方，是什么也看不见的，非常干燥的，不是一个好的地方，是一种隐喻啊。注释说到，说明满了亮光的时候，竟将到来，就是到了神从神背道的时期，从神离开的时期，幽黑夜的幽暗都被扔在黑暗里，就是美国也是这样，这是多么依赖于神的话，神的话被放弃，被拒绝，这样的话，难怪被盗进来了，被盗各种邪恶的事情，在美国各种违法的事情、犯罪的事情、属世界的事情，各种各样的情形，邪恶，你在世界上能找得到的，关于这种邪恶，在每一天，各种家的关系、家里的各种关系、政府在工业界各个方面、各个角落，他也讲到。这是很重要的一点。那么这个隐喻啊，刚刚讲到这个彼得后书一章十九节注释，说明亮光的时间即将来到，一切就会满了亮光，神的光明的国度就要来到，那个就像是晨星如晴天破晓，那不是突然的，你知道吗？我想告诉你一点，主的显现不是突然的，不是那么突然的，那是慢慢的黑暗，慢慢的有一点一点一点的发光发亮，然后呢晨曦太阳破晓，这里所讲到直到破晓，有晨星在黎明前那些蒙召的信徒里面出现，是发生什么的事情呢？当那天出破晓的时候，晨曦的时候，那就会有一种叫晨星，这个晨星会在那日的到来之前先出现。我们留意这个话的人，我们就会受引导，在黑暗中受到引导。我们需要，我的负担是这样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留意这样的一个预言之话，作为一种灯来引导我们的脚中。李弟兄当然说到讲到晨星，然后在我们的心里显现，是主在我们里面，而不是光是在外面作为太阳显现，也在我们里面作为晨星出现。这样说完以后，作为一种开场的话，亲爱的圣徒们，我想要这种关系交流的关于是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想要需要知道什么样的时期，什么样的时代，我们所在处的时代是怎么样的时代，是发生些什么事，你想要知道这个时代是什么样的，我们必须回到什么呢？回到一个大的图画里。我想说什么呢？我们想要知道，再看一看 借着神的话的帮助，再往前，要看见神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神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需要回到，我们不能只是集中，或者说只考虑到现在的这种情况。我们需要回到，我们需要在这些情形之上，不光看到几千英尺以上，是要看到三层天上来看。我们需要在这些心思放置于属天的事上，我们要看今天的情形，是神来看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考量在是神的光中来看，是神他自己的光中来看。今天早上我们当然没有那么多时间，你需要去研读神的话。我们只想说，再说的一点，神是有目的的神，神有一个永远的目的，那个目的是基于一个意志，一个永远的旨意，那是一种决意，是一个非常强的决定。那个神的决意旨意就是他自己的喜悦。这最终的我们所需要知道的就是神有一个喜悦，一个永远的喜悦，让他自己感觉到快乐，他的心他的愿望，这个愿望出来一个旨意，这个旨意他想要的，他决定要的，能够达到的。然后呢，那当然那个旨意就成了他的目的，成了他的决定的决意要做的事，他不会改变的，一切都不会改变神的决定，直到他完成，要达到这个目的。基于这个目的，这个永远的目的，神有了一个经纶，他有了一个分次，有了一个计划，有了一个行政，有了一个方法来执行这个目的，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目的，完成他的心意，为了他的得着，自己得到满足。我们需要知道这些，我们也需要去读以弗所书第一章。所以呢，他实际上创造了所有的事情，这个宇宙中为了他的意志，所有的创造宇宙的万物都是为了完成他的旨意，神的旨意。然后呢，圣经揭示给我们看，在很多地方，整个圣经向我们启示，神会将所有的这些事情，整个宇宙中的万事万物，包括这个地，所有的一切，他命定创造的这个宇宙的这个他的行政，他的都是为了将他的旨意行事出来。世界的情形，我们所知道的，所处的这个情形，发生的6000多年所发生的人类的历史，所有的事情，所有这些事，都是为了完成神的旨意。那我们现在知道那一点，为了这个执事，为了这个执事的这个季节，神的旨意就是为了得到整个宇宙的彰显，他自己的彰显。然后呢，这个表达，这个彰显，就是包括他自己，当然还包括人神所创造的人， 按照他的这个样式，他创世纪讲了，按照他的样式和创造了人。我们当然都知道，人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器皿啊，能够接受他自己，这是神的旨意和计划，这是整个经纶能够把那个计划实行出来，能够被扩大他的彰显，来彰显他自己。他自己能把他自己做到，分赐他自己进到人的里面，是他所创造的人里面，能够成为他的生命，成为他的性情，成为他的一切。然后呢，最终人能够改变，能够转变，成为他的完整的，他的彰显，他的样式，不光是外面的彰显，更的是里面的生命和性情。所以他创造了人，他把生命创造的时候，把人创造放在生命树前，希望他能够知神的生命，性情，然后呢，成为与他是一，使神迹上成为是一。借着这样的方式，人能够与神连接，人能够成为神的复制，能成为神的繁增和彰显。是在团体上，从亚当就开始，人能够成为神的扩大。所以呢，这就是神的目的和旨意。神有一个仇敌，他在神还没有的旨意，就把他的毒害了人的思想和心思，然后人就罪就进到人里面，然后就堕落，离开了神的旨意，就成为与撒旦是一，然后成为了背叛的天使和魔鬼，神的仇敌，成为来对抗神，而没有成为神创造的本意，与神是一，然后却与魔鬼是一，来反对神。这就是人类的历史，这就是我们所知道在圣经中所记载的人类的历史。现在呢，我们需要回到这点谈一谈神的目的。所以你现在有在启示录里面第四章讲到那个羔羊站在宝座上。讲到他得胜，得胜的基督，那个狮子羔羊，他已经打开了七印。我当然不是来这里跟你讲启示录，研读启示录，我只是在跟你交通一些负担。打开七印，打开书卷，是打开了新的约，新约在宇宙中间，是借他的宝血所激活的。那是为了我们的救赎，为了整个宇宙的救赎，包括教会，包括以色列人，包括整个世界，包括整个旧造。那这个打开。这启示出来神宇宙的行政在哪里呢？是在完成刚刚说的那个目的，这个神的旨意，神的目标。亲爱的弟兄姊妹，去要与其什么相关呢？教会肯定的，第一点与教会相关，在新约里面也是以色列有关，第二点，然后呢与这个世界有关，第三点，然后呢与整个宇宙有关。是这样的话，我的点是说，神需要有一个行政的，在宇宙中的行政，宇宙性的行政。 为了他实现这个目的。神是在控制的，神是在宝座上的，神主耶稣正在主控一切。2000年以来，主升天之后来到神的右边，他已经成为这个领袖，成为整个宇宙的行政长官，成为万中之王，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一切万有中做万有的头，借着向着召会做万有的头，在一切事情都能够达到神的永远的目标，他就是那个行政者。今天那理解所有的这一切发生的事情，我们应该从那里开始。我们需要相信这个弟兄姊妹，在这样的事情、这样的岁月、这样的日子，我们都需要屈膝敬拜神，我们需要敬拜主，敬拜那王，说主你掌控，你掌权，神掌权，主掌权，你在执行一切，包括所有正在发生的事情。这几千年来，在新约里面，在过去的2000年里，你在做这一切，能够运行，能够实行神的工作，神目的的工作，一定告诉我们世界的情形就是一种指向指针啊，就是我们的指南，告诉我们神往哪里的行动，他的行动就是为了完成他的永远的心意。那个目的我说的就是为了最终得到一个身体，为他儿子得到一个身体，为了得到一个彰显，得到他一个行政。这个基督的身体最终也是一个人位，是一个新人，是一个新人，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在基督里面，是他在十字架上所创造的新人。这个新人会一方面来说是基督做头，教会周围的身体会彰显神，彰显到他的丰满，然后同时这一个人又击败仇敌，成为神的心腹，成为神的妻子，羔羊的妻子，又会成为一个属灵的战士，然后完全击败神的仇敌撒旦。所以呢，今天神就在运行实现这些事，完成他的目标。好的，在世界的行星的情形中，在神运行的过程里，我在启示录所讲到的，比如说举个例子，七印的前四印，它一共有七印，不断的揭示神要在做的事，或者神已经在做的，或者正在做和已经要做的和要做的未来要做的。第一个印呢，那个第一印就是在基督升天之后发生的，他打开了第一印，就看见了这些事情发生，这些奥秘的神的经纶就开始了。你看见四匹马，第一匹马是白马，暗示着神的福音的传扬。第二步你有红马，暗示着战争人都普其中的战争。黑马第三匹暗示是各种饥荒。最后一匹马这个灰马讲到是死亡， 这个死亡也意味着各种疫情，所有这个死亡，所有的这一切，这四匹马都在历史上，在神升天之后，主耶稣升天之后就发生了。这一切都是主，都是神的行政来实行他的目的。神在他的智慧里面，在这样实行这一切的情形，这样的一个智慧，这样的一个细节的神，那就是为了对付这种方法是对付他的教会，也是为了仇敌对付在某种方面也对付以色列人，也对付某种情形，也对付外邦人，在这某种方面也要对付整个宇宙。他用这所有的这一切，在他的外面的所运行的一切环境，来帮助他能够将这一些目标达到。现在你说我的问题是，我为什么这些事情发生呢？我想说，我也不是神，我没有一个水晶玻璃的球，我也不是预言家，我不能告诉你为什么这个发生，这个新冠病毒是这样发生的。但我想这样说，按照神的话，所有事情的发生都是基督在实行他的行政，他属天的行政，这个宝座的行政，在这事物的背后，所有的这一切就是为了运行出达到完成神的永远的目标。所以今天我们就是他的神的指明，神的召会，那主要就是集中在这点上来讲。神今天在地上在做什么呢？我想说的就是，这是为什么在我们的生命中，作为神的信徒，作为教会地上的教会，这些会发生事情，各种各样的情形事情都发生，是为了完成神的旨意。外面的环境在发生，不光是现目前的情况，这些外面的爆破的疫情，我想说的是，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命中，记得吗？我刚刚提到所有的是罗马书八章所讲到的，万有相互效力，为爱神的人得益处。然后呢，是蒙他召，他的旨意所召的人。蒙什么召呢？蒙他旨意。我们作为神的信徒，作为身体的肢体，作为基督徒，我们就是召会。神想要得到这个召会，神要为了这个召会流血，是神的血拯救了、救赎了这个召会，他要拥有这个召会，享有这个召会，为了他的旨意。所以呢，今天他会让所有的事情万有相互效力，互相效力。这样呢，我们就能够得救，我们就能不光是重生，更加是在生机的得拯救，就能够将他的生命的拯救、救恩进入到我们里面。第一点，借着那灵在我们里面，那神在我们里面的运行，为着这个他的喜悦，为了他的旨意。然后我们呢，作为圣徒，作为基督徒，经常并不完全是那样的顺服，我们有时候不太愿意顺服神的旨意， 有时候甚至我们从神那里跑开来，我们背道而驰，我们背叛，我们不愿意做他的旨意，我们也可能爱这个世界，我们甚至有点这个世界的教训所冲走。所有的这一切都是阻拦我们，就阻拦我们在存在我们里面的工作，为了得到我们的合作，为了能够得着我们的整个全人，能够充满我们这个全人，为了能够我们能够在生命中长大，在他生命中长大，为了能够达到整个神圣的性情，为了能够圣别，圣别我们整个所事，借着更新变化，借着充满，借着穿透，让我们能够成为他真实的身体。他需要兴起外面的一些环境，兴起外面的一些情形，去能够运行万相互效率，为了我们得益处，所以我们能够磨成，慢慢的变化变化，然后磨成成为他独生长子的形象。这是在罗马第八章是非常清楚的，就能够相互效力，能够因这样子实现出来。所以今天其他的事情神所做的，除了在我们里面的运行，还有的就是来环境外面的环境，没有做什么呢？我希望你不要想害怕，我希望你不要感到恐怕恐惧，甚至有时候保罗也这样说，我们需要做出自己的救恩，做出我们目前做出自己的救恩，每天的救恩，每天的直到融化，成为磨成，成为神子的样式。我们需要每天带着敬畏，带着恐惧战惊来做成这样的救恩。神会借着外面的情形能够管教我们，你知道吗？在希伯来书讲到父才会严惩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儿子出于爱能够管教他，这样我们能够结灵义的果子。神让我们做成跟他一模一样，他是爱，他是光，他是公义，他是圣别，他是圣别公义，这些神圣的性情就希望把我们磨成那个样子，成为基督的模样。借着什么呢？借着成为这些，我们也能够成为爱，我们也会成为光，我们也会成为公义，像神一样，我们会成为圣别，如神是圣别一样，我们成为他的义人，我们成为他的圣别的教会。为了能够将这个实现出来，外面的情形也是需要的，外面的一些环境，甚至保罗使徒也受苦，为了整个外面的人在受患，为外面的人在破碎，在那里面的人，新人里面的人在得新，在更新，为了那个圣别，我们的所事圣别出来。彼得在讲到这个苦难的时候，那些犹太人所经历的也是为了圣别，这个圣别，圣别也是出于圣灵，是从里面的，那是充满我们，浸透我们，就是分赐到我们里面神的性情，神的所事，神的生命目的，能拿此让此得到实现。神知道要得到我们的合作，来使用各种各样的环境在我们的生命中，不仅是 每天的环境不仅是已经发生的那些人、那些事物、那些关系、那些类似，而且外面的环境作为整体来说，甚至我们现在发生的这些事，正在发生的这事，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所有这些人，他们，我们都是在那样的一个中间，都能被神所使用，能够被神所使用，为了我们成全，能够为了我们的生命的长大，为了我们的变化，最终是为了我们的荣化得荣，这都是必要，这是神的经纶，这是神做事的方式和方法。弟兄姊妹，我希望你能够接着听这些话，变得不要变得害怕，因为这话你变得受压抑，或者是说这个话让甚至觉得不开心，或者说有一些忧虑。我只能这样说，这是神的话，这是神如何运行的。但谢谢主，谢谢神，在外面的各种环境的运行里，这件事情他是在里面已经供应你了，他在里面经历了里面供应里面的喜乐。基督，你知道，作为那个天上的掌权者，作为一切，他做三件事情在宝座上，这是两千年来他做的。第一件是，他是代求，他一直在祷告。弟兄姊妹们，主一直在祷告，为我们每个人都在祷告，为了他的召会在祷告。然后呢，只有他自己知道如何为我们祷告，我也不知道主如何祷告的。但是呢，我大概在想象主不会只是说祝福这个祝福那个给他祝福，给他丰富财富。我在想，我怀疑那是主在祷告，如何这样祷告，只有他自己知道，只有他自己知道。但我相信有时候他会就会祷告，这个孩子，我的孩子，他有点属实了，他会有点罪恶了，他有点背叛了，他是流浪儿，他充满了不幸和背叛，他会祷告那样的说，我也不知道。那就不是说需要我们倒霉啊，我不希望，我相信主的心是好的，向着我们的心是好的，向着每个弟兄姊妹，他只是爱我，爱我们，让我们把这个讲清楚，让我们跟撒旦这样说，告诉撒旦这样，所有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在环境所发生的，是让神成为爱的心所发出来。我再说一遍，能够获得我们，能够拥有我们，能够充满我们。然后他就祷告，只有他能够祷告的方法来祷告。主一直在代求，属天的代求者一直在祷。有时候我们有自己，有时候有主的怜悯，主的里面的增长，有一些对主的认识，我们会甚至与主同样的祷告，把这个祷告的反馈给神，他属天的指示行政，我们也会这样祷告，为圣徒祷告。我们也不是为了一些事情，坏的事情发生，也不是为了祷告某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在他们生命中，而是我们确实祷告主获得这一位，得到这一位弟兄，得到这位，再把他带回来，让这位回来，让这位，你看，这样的祷告就是在恢复神的祷告，在他的主宰之下，神安排一切 为了能够适合每个人的事情发生，他动动小指头，事情发生了。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得着我们的注意，就是在拍拍我们的肩膀。你还在那儿吗？你在听见我说话吗？转过来吧，像听听我说话吧。这好的时候，开心的时候，普通的时候，我们就会在走来走去，就是散到处闲逛，就迷路了，就容易离开了主。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当一些艰难的事情发生的事情在我们生命中的时候，我们总是记住主，我们只会向主转向他。甚至在某些时候，我们内在的琐事会向神敞开，我们会让主在里面发光，让主在里面向我们说话，让主来触摸我们。关于这么多事情，这些就是使徒的时间，是悔改的时间，忏悔的时间。这会这个时间对我们来说，回到直接来到那个直路，来跟随主，来爱主，来把我们的生命献给他，来活在他之下，而不是活一个普通的俗世的生活。弟兄姊妹，我希望这样的话能够有一点带着正义的话、公义的话，能够让我们得着。跟主交通的时候，昨天我提过，主会安慰我们，会加强我们，因为他看顾我们。那是主所做的，他的所事，我们不需要在乎那个，我们就享受他。实际上，我们里面的平安，最新认圣主的平安，神住在我们里面，每天都在我们里面。我们需要唱那个歌，我们要赞美他，我们需要与他同在，享受他。我们需要做这些事，但是呢，还有另外一面，神用另外一面，就是实行，就是他们的环境，能够把他的旨意，把这一切万有，能够让我们得益处，等他的目标，那就是让我们做成与他一样，在生命和性情上，个人也是团体的。第二件事情，基督在做的，在主天使的指示就是尽职，这是属天的指示，尽他属天的指示。除了他的代求之外，作为他的这个保惠师之外，为我们祷告的，在神面前的祷告之外，在神面前为我们辩护之外，主也是属天的知识的执行者，要把他自己作为生命和一切，所以那一部分他的所事，他所有，他正成就的一切，所以他已经拥有和达到的，所以无法追测的丰富，都分赐给我们，分赐那一切，他自己把它分赐到我们里面。你知道经纶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一个计划，一个分次的，一个安排的，一切的安排，就像是那图画所看到的，一个很有钱的家里，很多很多人在那里，你需要一个管家。管家呢，就是指经纶，是同一个词。那个管家要设计一个计划，如何来实行，来实现，然后安排，来分次整个家庭所有的丰富给所有的那个家里的每一位，那个家里的每一个人。我想告诉你，基督这2000年来做所繁忙所做的，就是分次所有的丰富，这个丰富给教会。在以弗所书里，他说到，向着教会。那个像的召会，就是包含着传输分赐供应，所以它的丰富。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被指得到加强。它不只是为了祷告， 他还是分赐给我们，特别是今天作为那灵活在我们里面，那个丰富供应的那灵还在分赐给谁呢？给保罗弟兄。就在一个有限制的环境里面，保罗在基督的里面，在一个监狱里，做主的监狱，他就写下了腓立比书。他说，这位成为我的救恩，借着你代求和那灵丰富的供应，我们就今天就有基督这丰富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基督在上面的那一位，不光是代求，在里面的基督是赐生命的灵，还在提盖提供供应分赐，是没有停息的，甚至比以前，甚至在说舒服的环境里，甚至在一个过分受束的环境里，他也能够丰富的供应我们。没有那个供应，你知道保罗能够经历那样的监狱的情形吗？你们保罗弟兄能够经历那样的一个限制吗？不是的，不会的。那是因为他里面有一个供应给他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这样说的话，这些日子我们需要享受主，比以前更多的享受主，我们需要爱主，有份于他，享受他，比以前更加享受他。我想顺便提一下，这些日子我们花了更多时间在我们手里的时候，不要就是等啊等啊，或者去想更多的事，能不能设定一些时间读主的话，这个圣经，能不能设计的时间来读读我们有这个属灵书报，生命读经。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多的阅读呢，因为这个时间我们有了这么多时间。我这样说的意思是说，读这个读那个，读十四的话是供应我们，更多的供应我们。主以那灵的方式供应我们，作以话的方式供应我们，那灵的话供应我们，就是供应在我们里面，那个分是他自己给我们。第三点是主耶稣基督在做的事，在宝座上所做的，就是实际上也是在行政这个世界上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没有他的安排，没有离开他的安排。他安排第一天就开始，从罗马帝国开始他就在安排，从整个国家的帝国的各种演变开始，你要得回去读执事的话来了解这些。整个一个国家又一个国家就被神兴起，然后被神放下，都是在神的行政管理的范围里，整个事件都在他的管理里面，都是为了运行实现他的目标和旨意。好的，神基督是一个执行行政者，因为召会今天他在属天，但他没有在天上，还在地上。所以呢，这个地上的经历，你会说召会所经历的经历，我们的经历世上所经历的事，我不能这个病毒怎么发生的或者这一切，但我可以告诉你的是，那是神属天之事的一部分，是神主宰的一部分，是神允许这些事情会发生的。所以呢，在这些知识或者了解这些之后，弟兄姊妹，我们都应该顺服，我们都应该服，我们都应该说阿们，向主说阿们，向主，然后 向他的主宰，不能够从撒旦接受任何事情。撒旦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攻击我们，因为他也是我们的仇敌，来摧毁我们。撒旦的工作就是摧毁我们神的工作。爱是拯救，是获得，是恢复，是拥有。我们应该知道这一点，所以我们现在知道神是一个执行者，是召会是什么呢？应该做什么呢？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我们应该与基督的执事和基督的行政是一，我们应该与他的这个执事的行政是一。我不是说要你与病毒是一，我们是与这个宝座是一，是与神所做的是一。我们应该与他是一，借着祷告，借着你的旨意要会成全，你的旨意要得着成全。不管事情发生什么，教会学会祷告，你的旨意要得成全，你的伟大的旨意，在这宇宙中伟大的意志，你的地上的旨意，你的在我们每个里面的旨意，主，甚至在我里面的旨意，让那个旨意得着成全，得着完成。我们就在这里俯伏在地，我们只是在这里顺服服从，向他服服。听众姊妹们，我实际上已经 说来说去有没有一点组织的话呢，分享这些在我心头的负担，关于在这个世上发生的事。有些圣徒问，哦，病毒怎么样呢？怎么样呢？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是想讲的那么多。但是我想说的是，如果可能的话，按照主的话，按照主理的话的意思，这样的一些病情、疫情，或者就把它讲成是瘟疫，或者是各种各样的疫情，你不管你用什么词，是因为我们轻视神，是因为我们神对付这个世界，甚至对付他的子民，这旧约是这样做的。借着这个世界环境，对于法老也是这样，有时一次某一次，然后呢，你知道在主再回来的时候，在这个是结束的末世到来的时候，他也会借着这些来审判世界，审判世界。所以呢，你可以说这样的一些事情在原则上来说是一种审判。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们是在旷野里，然后他们堕落到某种情形的时候，这些情形带进了神的愤怒，带进了神的不开心，神就对付他们。神某种例子就借着像这样的瘟疫。那问题是什么呢？有一些是情欲，像一些埃及的食物，一些背叛，我们都知道，关于在民数记里面所记载的那些被盗，那些背叛，关于这个可拉党的100多人被地所吞灭，还有的就是突然间250人都被烧死。以色列人还在那里抱怨，还在那里背叛，所以就出现了瘟疫。然后亚伦就会带着香站在活着和瘟疫的死人之间，就能够阻止那个瘟疫的发生。 阻止瘟疫的扩散。然后圣殿建造的时候，所罗门也祷告。耶和华说：“如果你敬拜我，你遵循我的话，等等等，你就会得到被祝福，会。”如果你进入了被盗的情形，如果敬拜偶像，如果进这个世界的情形，那你就会被审判。借着这种刀剑，借着这种瘟疫，借着这种刚刚讲到的这个瘟疫，有一些就有点像我刚讲的第三、第四匹马。启示录说的那四马里面的三马的情形，这就回到我们说的话里面。我们你要如果回到我面前，我就来医治你，我来医治那个地，就作为以色列人的子民来说的是一种应许。我倒不是在这里想要跟你解释瘟疫为什么这个新冠病毒要发生，我不是想来跟你解释这些外面的爆发的瘟疫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只想在原则上，只想提着原则上，只是在神的话里所看到的。神是可怕的，你不要掉落到活神的手里。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说的是，我所有的感觉，当这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内心这么多人自杀的观念都来了，就变成人都破碎了，人都变得无法行动了。这就有点像神稍微动了动手指头，整个世界就全部发生了。不仅是我们有这种感觉，人的性生命的脆弱或者是虚空，我们弟兄姊妹，所有这一切是对神来的一种警告，神的手不光是审判，却是让我们回转，能够带进忏悔。这个世上的人们，以色列人们，我们作为信徒，特别是教会，这些日子里，在我们更多有指向处的时间，我们应该清明的清晰，我们应该花时间好好的在神面前，在平安里，在喜乐中受对付，也在主的许多的祷告里需要好好的受对付，敞开我们自己的所思向主敞开，特别的情形里，这特别是非常特别的情形和日子，然后花时间跟主在一起，让主进到我们里面，否则我这些时间就浪费了，就过去了，就我就是不希望，好不好？弟兄姊妹，我知道大概过了一点时间了，我还想稍微再做个结论，为这个特会给你再多讲几句提醒的话，然后如何往前，在教会生活里如何往前。第一点，我还得讲那个，就像最近的七次会特会，我们看见基督在他的包罗万有的丰富里，他的扩展无限里，是神给我们的份。为什么在这些日子里，我们应该来到主面前，更多的来到主面前，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借着呼求他的名，借着祷告，借着他的话，借着唱，借着赞美然后 享受他的恩典，享受他供应的灵，供应我们的一切的需要，在一切情形里，让我们享受主，像保罗在监狱里所享受的，在一个有限的我们经历的有限的空间的时间里，主的完美的旨意的机遇，让我们花时间跟他在一起，特别是个人的时间。不光如此，我们也要享受与家庭一起享受，和圣徒们一起享受。我要强调的一点是，特别是个人那一面，我希望我们是很容易这样的日子就是这样过去了。太阳日出日落，我会想建议的一点就是有一个时间表，就是能够有一个时间表在我们的隔离的时间里，或者说分离的时间里。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时间表的话，时间就飞逝而过。我们需要赎回光阴，做什么呢？来祷告，分别一个时间来祷告。然后呢，第二点，然后呢，分别一个时间与主在一起，对不对呢？在早上来享受它。然后呢，甚至分别一个时间，花点时间在主的话里。弟兄姊妹，我们有那么多时间，我们来读主的话，可以说跟自己说，下面两个礼拜我要读这几本书，或者是说我们有神的执事的书报、执事的月报、执事的生命读经、执事书报，我们有这么多丰富，能让我们得到供应。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有序的安排这些日子，不要让这日子浪费掉，好不好？在以弗所五章说到，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让我们不要被标的愚蠢，我们被这位殷勤来赎回光阴。我真诚的提醒的弟兄姊妹，不要放弃这样的一个隔离的时间，把这个时间变得在神里面算得有数的，是一种丰满的丰富的时间，就是那基督的丰富。第二点我想说的是，这些日子我刚刚昨天说的，召会在这样的时光里不只是关掉了，不是说退后了，不是说召会关门了，没有事了，不是这样的。召会现在应该是往前，就像我每个人在属灵上也往前一样。召会今天还在建造，召会还在往前，不同的方式我们要慢慢的习惯。我想说的是，鼓励弟兄姊妹，即不要感觉到分离，这个世界是在分离，在实质上不要感觉到分离分开，我们需要积极的增加我们的跟弟兄姊妹的交流交通，借着各种积极的方法，比如说打电话呀。那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独自，我们没办法独自一个人扛过这个时间。昨天我提到过关于爱，彼此相爱，彼此鼓励，彼此，我们真的需要身体的供应，比以前更多的需要。所以呢，我们受的身体上的限制，让我们彼此接触，特别是在两两三三的方法，对不对呢？是容易的啊，你用各种 FaceTime 呢，或者是用各种各样的应用软件呢、平台呀，并不是说，就是说，女性的来交通啊、彼此祷告，彼此两两三三两两，你们这小小的活力牌，明天或者说今天早上，尔湾召会他们也在小组里面聚集，但是呢是在云端聚集，我们也是小牌聚集，但是在云端啊，我们一起祷告，一起敬拜，一起祭奠主，一起弟兄姊妹，在这些日子里要记得 那些软弱的、那些年长的圣徒、那些有些健康情形的、需要一些特别的照顾的，别忘记他们，记着他们。如果我们彼此相顾，在这样的环境里，弟兄姊妹们，我们就会形成一个网，在爱里面，我们会彼此建造在一起，彼此编织在一起，彼此互相理解，我们的心就会得到安慰，让我们彼此相顾，比以前更多的，比更多的相顾。还下一件事情我想提的就是，事实上关于祷告的事，这些日子召会一定要完成他的，或者说神给予他的祷告的指示。第一件事情最重要的就是祷告。这些日子我们在金香台前与主站立在一起，为了他的利益、地上的旨意与他相连，与他是一，在他宇宙的行政的事上，我们能够祷告，为着他神的实行出他的旨意。我们祷告在权柄、在地位上、在世界上的上官员，我们能为所有的人得救祷告，我们能够为那些不聚会的弟兄姊妹能够转向主祷告，我们能够为所有的圣徒属灵上的需要、他们的物质上的需要能够得到满足，我们能够为整个教会都被建造起来，我们甚至确定的应该要他的名被圣别，他的国度来临，他的旨意的成全，所有的这些事情都在里面，在这些外面的环境中的动荡之中，我们需要与主在天上的那一位相连，我们要祷告捆绑仇敌，他今天还在那里想要打乱主老神的工作，我们要祷告那仇敌在每一个地方都要蒙受亏损，神的要得着他所要得着的。然后呢，更多一点我想说的是，你可能与外面看起来不太可能的环境里，今天好像不太可能，弟兄姊妹，这是这个日子要传福音，要传好的信息。实际上在这些机会，很多心是向敞开的，像是需要的，很多心是毫无无望的，都在这样的情况，神会感觉到虚空，去感觉到生命的虚空，那永远会在这样的心里面往前，永远的永恒就会这些虚，这个时间就是人们需要听见神的福音，平安的福音。弟兄姊妹们，人们想一想，至少考量一下，在家庭里面，或者说你的亲人，或者你的同事，或者朋友、邻居，在你周围的那些人，在这些日子里，这是有机会让我们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的救恩祷告。借着电话，借着电子邮件，借着各种各样的材料，那有很多很多材料，在 BFA 美国的圣经为美国的网站上，还有各种信息、各种录影，各种各样的材料与他们分享，积极的与他们分享他们所需要的时候，我们欠他们福音的债，让我们赎回我们的光阴在这些事情上。最后一点，弟兄姊妹，我想说的是，在昨天提到过，我们是有盼望的人，那我们不要各种绝望 低头，我们不要这个盼望不在这个时代里，我们的盼望是在要来的世上，我们的盼望是在主的回来里。今天呢，借着那样的盼望，在我们的意象里，我们与主配合，与主里面和外面，外面的行政，与他的在里面的行动，他在环境中的外面的行动，我们被外面的撒旦的混乱所打扰，我们却与他是一，我们能够在这里往前进步，与他同工，将他的神圣的旨意经纶来实行。这个不是这个时间都退后，这却是我们往前向前的时间。我们确定的说，弟兄姊妹，我想要这样说，借着信心，如果我们都兴起来，借着这样的一些疫情，这样的紧急的情形，这些召会会圣更多的被建造起来，召会更多的圣徒会更多的被加强，甚至主的恢复会比以前更得胜。我只是祷告，主在这些日子里会给我们这样的感觉，这样的恩典来完成他的旨意，在这个宇宙中的旨意。也许主，愿主赐给我们他的平安，在我们的心里，在所有的圣徒的家人里，在他的教会里，这样的我们能够完成他的旨意。主耶稣，属天的父，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成就在天上。我就停在这里，谢谢弟兄。